李普星期一下午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李普的朋友们说，他晚年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在中国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顾了他9月25日跟李普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最后一次见面，现在状况还可以，他谈了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现在是应该坚持的。他说现在讲的很少了，现在讲新闻自由还讲外国话一样，真是可笑。他到晚年一直追求新闻自由的。
而后不久，李普参与发起并共同签署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函，要求落实1982年宪法第35条中所明确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中说，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李普是湖南省涟源市人，1918年9月30日出生。青年时代是个文艺爱好者，1938年加入中共后开始记者生涯。他报道过解放区的生活，采访过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调处的工作，曾在刘登大军中当随军记者，1949年8月奉调北平担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报道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其后，李普担任过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等职，著有《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记者甘苦谈》《刘伯承元帅传》等书。杨继绳和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称李普是中共老干部中的两头真人物，也就是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去年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李普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专访，谈到他当初参加中共时的理想跟目前中国社会的差距。
您当时所奋斗的那些目标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实现了的？
60%不完全是我所想的那一个政体。
您原来是怎么想的？
叫民主，民主选举最重要的一条，开头也还是那么回事，慢慢的民主的成分减少，专制的共产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加深。老子做了就算，老子说你照办，这不是共产党，不是我们原来所宣传的那一套，也不是我们入党的时候所欣赏的那一套。
这位曾在开国大典上近距离报道过毛泽东的资深记者毫不掩饰他后来对于毛泽东的反感。
毛泽东啊，不断地搞运动，这些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推卸责任，他呢就是运动的过火的方面，好像他很文明，基本他对城市人民啊并不了解，他装真的是坏人，毛泽东坏极了，我是不喜欢毛泽东。
1960年便与李普相识的杜导正说，李普是一个追求真理、性格坚强、敢说话、有见解、勇于承担责任的优秀媒体人。
在64事件当中，上大街的李普是第一个吧？他参加游行队伍了，他从新华总社门口出来，到了民族文化宫，他身体弱，走了一半他走不动，他就回去了。是个敢说话、敢挺身而出、敢为真理奋斗，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文化人。
64以后，李普曾数次前往赵子阳家看望这位遭到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他说，在历任中共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和赵子阳。杜导正认为，李普晚年思想上的变化不是从书本上和理论上得来的，而是从党内实践中来的，是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慢慢觉悟的。
58年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 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个稀巴烂，毛泽东同志从他个人来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是犯罪的，因为犯罪行为。历史上啊，人家会重新评判，甚至于审判这个东西。所以经过了这么多经历以后，离谱，我们这批人啊，我们就觉醒了，觉得这样搞不好。所以对待任何事物啊，要独立思考，有个是非，小事小非可以让步，大是大非不能让步，不能妥协。
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李普去世前则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会成员，80岁以后仍然文章不断，秉笔直书。杜导正说，
过去也说假话，我现在年纪大一点了，离谱，我们这批人现在不愿意说假话，我们说假话付出很大的代价，人格上的代价，国家的代价。
杨继绳跟李普认识25年了，他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而感到惋惜。
当时是新闻界非常关注，正好是昨天中国的记者节，大家都很关注啊，电话很多。
李普先生的家人告诉美国之音，李普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星期5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道。